经文是记载在圣经双行本新约的第七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六章一至八节和十六至十八节，记起圣经双行本新约的第七页。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行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第十六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日我们很高兴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牧师今日证道的题目是请看我多属灵，现在将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好多谢弟兄姊妹的祈祷，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的黄昏，我们美德教会三堂的牧师和执事在南泽西州有一个很好的退休会，我们彼此建立和谐，我们也都一同去计划教会长远的方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继续在登山宝训当中我们去培养属灵的美德。记得我在香港初信主的时候，当时是参加一个中学生的团契。有一年我们团契的比赛就是背诵腓立比书四章。当时我们每一个的团友都非常的努力，将腓立比书四章背到滚瓜烂熟，一章一章很仔细，逐个字逐节去背诵。目的就是为了得奖品。目的是为了比赛，相当的努力，相当的精彩。现在长大了，想回当时那个背经的情况，心里面还有少少记得。保罗他的祈祷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常常都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那日直到如今不要记得了。第二章讲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三章保罗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什么？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原来我们属灵的操练和努力有个动机，是要得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在无论任何的环境之下，要在主里面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属灵的操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奖品，为了得人的赞赏，还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要得神赐给我们的奖赏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三个属灵的操练，在犹太人心目当中都是很重要的操练：施舍、 祈祷、禁食。但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的错误只注重外表，而不是注重动机。动机非常重要，神监察我们的内心，神不单单看我们的行为和表现，神更加看我们的内心，究竟我们的动机是否蒙神喜悦呢？今天的经文我们分开为三段。第一个段落讲到施舍，如果你行善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这样这个善事是白做的。第六章第一节，耶稣将这三段的经文的重点讲出来，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似乎对比第五章十六节耶稣讲到话，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是否互相矛盾呢？其实并没有矛盾。第五章耶稣讲到话，既然我们有天国百福的美德，我们应该将好行为也显在人的面前，不单只有内在美，也应当有外表的善行和行为，目的是要叫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而第六章耶稣所讲的是讲到我们行善的动机，不单止是外表的行为，更加要反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行善是为了荣耀在天上的父。有位经常到中国大陆做培训的宣教士，他今天说到，当四川中国那个大地震之后，很多宗教的团体包括佛教、基督教等等，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救援。而某些的宗教团体就是要趁着这个机会做救援的时候，特别在记者的面前去影相留念，去被人采访，去放在网上，在电视上面是放映他们怎样去关心灾民，做善事，而且第一时间最早抢救到现场的人。但这位宣教士说，他同样差派一队救援队去那里去抢救灾民，不过他提醒这班基督徒不要接受访问，不要用人拍照，当记者来询问你的时候，不要在镜头的面前表演。这个行善，这个做善事，不是要给人看。赈灾是为了这班的灾民，赈灾是为了上帝。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做善事的时候要专注是为着对方的需要，而不是为着自己的表现。耶稣在这里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人面前吹号，即是吹喇叭，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故意在会堂和街道上，留意一个字很重要，故意要人看见，要得神的荣耀。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假冒为善的人，原文那个意思就是说，演员即是做戏的人，他们在台上只是做戏给人看，目的是要人看到，要得着人的荣耀。当时在以色列地犹太人当中仍然有很多的穷人，所以施舍是一个敬虔的美德。当施舍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吹喇叭呢？其实原本我的意思就是说，吹喇叭的意思就是要向穷人宣告，现在呢有人赈灾了，有钱派了，送礼物了，请这些穷人听到这个声音就前来去领受他们的救济品。但是可惜法利赛人他们在人面前吹号，不是为了穷困人的需要， 是为了表现自己，高抬自己。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他说当施舍的时候，不要故意要人看见，要得人的荣耀。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得的赏赐已经全数得了，应该得的他们已经拿了，他们得了神的荣耀，他们再没有任何的空间得取神的荣耀。好像一个杯，你已经装满了你的时候，不可以再容纳其他新的东西下去。正如旧约的以扫，当他饥饿的时候，打猎回来的时候，要问他的弟弟拿一碗红豆汤，就将他长子的名分卖了去，他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神的赏赐，单单是寻求眼前的满足。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有关赏赐的问题，我们觉得基督徒如果口唇边常常都挂着赏赐、奖赏，好像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那是否是很功利？那要得赏赐是不是一个好的动机呢？基督徒如果侍奉、行善或者在属灵操练上努力，我们要得赏赐是不是错呢？使徒彼得，耶稣的门徒，曾经也都问耶稣说，看看我们已经将所有的撇下跟随你了，耶稣说我们要得什么？连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都期望得赏赐，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奖赏是有的，神早已经预备了奖赏给那些忠心跟随主的人，他们付代价会得奖赏。后来耶稣对西比泰儿子，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派他的妈妈来问耶稣，耶稣说，当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两个仔，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做你的左右丞相。耶稣就回答对这两个门徒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什么，我所喝的杯，我所受的苦，你们能不能够喝，能不能够受呢？他们得拍心口说没问题。做母亲、做父亲，我们都想望子成龙，这个心态很正常。但耶稣说，究竟将来在天国，耶稣的左有这两个位给谁呢？不是你们去安排，是天父早已经预定。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两个门徒，你们要得赏赐没错，但要得天上的赏赐，不要得地上的赏赐，要得神的赏赐，不要得人的赏赐。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渴慕得奖赏的心态本身并不是错，其实这个是人的动机，人的心态，这个是人性，这个并不是功利主义，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上进心。有奖赏会挑战我们去努力，当我们渴慕的时候，就向神表达说我们很愿意讨神喜悦，得神的奖赏。在韩国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公元2000的福音聚会，在这个庞大的会议中心当中举行，而建设这个会议中心的是一个韩国的基督徒姊妹，他又出钱又出力在会议当中，而且他担任了会议的主席。闭幕礼的时候，大会某些的职员安排了要送一份礼物给他，致谢他 建築了這個會議中心，但是當他知道這件事之後，他就靜靜地離開會場，反而安排他的助手去代替他領獎。他不願意在人面前去領受人的榮耀。當然我們並非說在台上領獎是錯，但這個姊妹她非常的小心，她知道她不願意跟神是一起去爭這個榮耀，恐怕內心有驕傲沾沾自喜。弟兄姊妹，當我們如果是在屬靈操練上，在侍奉上面，我們要得人的獎賞，留意一個字，故意。故意要得人的稱讚鼓掌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神的獎賞。所以有時我們寧願失去人的獎賞，為了要得神的獎賞。六章第三節，耶穌說，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所以当你的左手在你的银包里面将支票或者将现金准备拎出来放在奉献袋奉献箱的时候，不要将右手举起来挥动，让人看见我这张支票多大多重。好像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在圣殿奉献的时候，叮叮当当将他们的金银掉进那个奉献桶里面。虽然没人知道，但是神会知道，渴慕奖赏本身绝对不是错。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属灵运动比赛的时候，无论美德教会，我们有背经运动比赛，我们有阅读属灵书籍的运动等等，我们有奖赏，无论是儿童的主学，是成年的主学，无论是三岁小老哥或者八十岁的长者，如果我们有一个 sticker， 一粒小小的星，一支一粒糖，一粒朱古力，一本的属灵书籍要奖励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有一个推动力，要努力去得奖。这个本身并不错，神只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小心，我们不要得人的荣耀，要得神的荣耀。第二方面，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你祈祷是为了赞取人的奖赏，那这个祈祷是多余的。无论你的祈祷是多漂亮，无论你引用多少的诗篇，多少保罗的祷告，多少的圣经，无论你的祈祷好像美国人祈祷好像引用 King James Bible 英文的古典的莎士比亚的文学的词语在你的祷告文当中，如果是为了得人的欣赏，这个祷告是多余的，神不愿纳，神不想听。六章第六节，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面和十字路口上面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如果我们说施舍是对人的施舍，祷告就是对神的说话，祷告是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怜悯。我们的内心要对准神，怎样对准神呢？怎样调教我们内心这个频率，就好像收音机一样，调教到刚刚好，刚刚对的频率，那我们收音机就收得清清楚楚。每逢我揸车从屋企到教会的时候，经过一条小桥，之后经过 Eastern Avenue 东方大道，我发觉常常听个收音机到那段路呢，沙沙声的，收得不好，不知道会不会因为附近经过那段路另外有一个电台，或者那个山谷，所以收不到。祷告就是 调教我们的内心去接收神的频率，神的说话。调教得对，我们就收得清楚，调教得不准的话，就听得不清楚。其实祷告不是单单我们向神一轮嘴的讲话，要将我们的需要一张清单，好像我们的 prayer list， 我们的代祷名单，一点一点 bullet point 向神讲述。祷告乃是我们聆听神的声音，然后表达我们的心愿。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犹太人他们祷告在当时一般的姿势就是站着祷告，正如刚才我们所讲的经文。但这班犹太人，这班法利赛人的错误就是他们要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是故意叫人看见，在最当眼的地方有人看见。有三个传道人，他们讨论究竟祈祷的姿势最好是哪个姿势呢？第一个传道人就说，祈祷要恭恭敬敬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而另一位就不赞成，他说祈祷应该站在那里，举起双手向天来祈祷，举目望天的向神祷告。第三个传道人说，祈祷最有的方法应该就是全身俯伏趴在地上，好像启示录那个约翰一样，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祷告，这个是最好的姿势。是当时一个修理电话的员工，在这个教堂里面去修理个电话。那他呢就说不是很耐烦听见三个人的讲，他说祈祷最好的姿势就是好像我现在一样倒桩的脚挂着这个电话柱的顶，头向下，这样的姿势是最敬虔的姿势。其实哪个姿势是最敬虔呢？只有神先知。究竟你的心态是不是藉着这个敬虔的祈祷姿势来与人比较呢？当你的祈祷觉得自己祈祷有声有色的时候，而很多弟兄姊妹都称赞我们祈祷非常之流利，很懂得，很懂得祈祷，我们心中是否产生一种的骄傲？正如好像我们上次信息所提到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企近圣殿，接近圣所那个地方他祈祷，而且是影射在外边那个罪人虽利常常犯罪。他说，神啊，我感谢你自言自语自吹自捧，每个星期我禁食两次，我所得的我奉献十分之一，强调他属灵的操练。不知不觉，其实神话你的祈祷是多余的，向空气讲话。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边，甚至我们忘记了自己，只想到神。有班基督徒他们参加一个退休会，在这个退休会当中，其中有位弟兄就提议，我们不如今晚操练通宵祈祷。所以有班弟兄姊妹就响应，在这个退休营地那里整晚不睡觉通宵的祷告。而这个通宵的祈祷会，他们甚至是自发性的，不是大会的安排，亦都冇通知佢哋营会嗰个牧师。到第二日早晨祈祷结束咗啦，就好似彼得一样，鸡开始叫啦，三次叫嘅时候，佢哋从呢个祈祷房里面出嚟，心中非常兴奋。而呢个营会牧师亦都碰到呢班弟兄姊妹，其中一个弟兄心里面沾沾自喜，话：牧师，你有没有发觉呢，我们面上是特别发光的呢？ 牧师唔系太明佢讲咩，谂咗一阵，
哦，
就即刻回答话：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祷告与神沟通面对面之后咧，面上同样发光。不过似乎摩西唔知道自己面上发光嘅。真正我哋从面上反映神嘅光辉，唔需要向人表现嘅。甚至摩西仲圣经话用一块帕子手巾嚟到蒙蔽佢嘅脸。摩西唔想人注意佢，只想人注意神。所以耶稣话：你祷告嘅时候，要进入你嘅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而你天父在暗中看见，必然报答你。在暗中的祷告就是说我们对准天父，而不是寻求人的欣赏。第三，耶稣说如果你禁食是为了向人装作属灵，这样这个禁食是无聊的。第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嬲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将脸弄得难看，故意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假冒为善的人要禁食的时候拉长块面，脚步拖慢来行，觉得好辛苦，有人知道，哦，我冇食嘢好耐啦。如果施舍系对人要帮助人，祷告系对神向神说话同埋聆听神，咁禁食就系对自己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要控制自己身体上嘅欲望同埋需要。在新约和在旧约里面讲到禁食都是神所建立的一个操练，禁食可以帮助我们专心去思想神、依赖神、祷告神。虽然这个不是律法的要求，但是一个好的属灵操练，帮助我们可以更加亲近神。在美的教会，我们的青年人过去都有一个传统，每逢十一月都有一个饥紧三十，即是三十个小时不吃东西。我们非常欣赏这班年轻人在马牧师的带领之下，礼拜五晚，其实应该礼拜五的中午十二点开始，到了礼拜六黄昏的时候六点钟，三十个小时里面不吃，只是喝流质的液体。那就不少的青少年他们能够这样的熟灵操练，反而我们成年人，我们发觉自己好多人缺乏咁嘅熟灵操练。尤其在美国这个咁富庶嘅国家里面，我们食物相当嘅讲究，好多嘅餐馆我们可以逐间去试。而当我们讲到禁食嘅时候，我们内心有好多不安嘅情绪，话会唔会禁食嘅时候饿坏胃啊？会不会禁食的时候我们血压低的时候晕倒啊？其实很多时很多人，我们常常是藉着食物去舒缓心中的压力。当工作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不断找着食。昨天前天晚上我们的执事教牧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一个游戏很得意的，每人就做一个动作是形容他自己。有些人就说耍太极是他的运动，有些人说游泳，而另外有些人就说我最喜欢睡觉。还有一个讲到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吃东西，不断是吃的。其实当我们心里面有紧张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断吃，所以增磅就是那个时候了。而有些人是恐惧的时候，亦食藉着食物填补心灵嗰个空洞，增加佢嘅体力。当我哋 唔够瞓，要开会要工作嘅时候啊，不断去饮咖啡啊，食朱古力嘅食糖，去补充我哋嘅体力。但当我哋禁食嘅时候，我哋将我哋所依赖嘅对象转移，我哋唔再系依赖食物作为我哋心灵嘅满足，而系依赖神，亦都系好似耶稣一样。是引用生命记的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当我们禁食的时候，就向神宣告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食物，真正需要的是神啊。让我们感受饥饿，感受到自己的软弱，而经历到保罗所说的话，在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耶稣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叫你父在暗中察看，他就必然报答你。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以上三个熟练的操练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熟练的操练，我们的侍奉，无论我们在台上，我们在台下，无论我们为教会付出几多，我们几忙碌，留意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是为了得神的奖赏，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为了要得神从上面照我难得的奖赏。请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敬拜你。在你的心里面，我们都期望得着奖赏，我们都期望得着欣赏。然而今天你提醒我们要校正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得地上的奖赏，而是天上的奖赏；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是为了得神的称赞。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善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熟练操练，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为你的慈爱和你的能力归在你的名下。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